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朋友您好，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杰心在此向你问安。新约导论第63课，今天的亚波罗牧师要和我们讲的是约翰一书。我们都知道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是使徒约翰的后期作品，是约翰针对当时的一些假教师而写的。当时的假教师反对耶稣降世为人的教训，而约翰呢，他在一书里面就强烈地谴责了假教师的教训和行为，同时也在书里勉励信徒要彼此切实相爱，这样才能够向世人显明耶稣的爱。这时候就让我们预备心，听老师谈约翰一书，何谓真生命？神就是光，人要决定远离罪恶。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约翰一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使徒约翰通过约翰一书向我们揭示了你的本质就是爱，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就是神成了肉身为我们的罪而死，又从死里复活，而真信心的标准也就是能够全人爱神又爱人如己。愿你通过这一刻的学习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爱与真理平衡的真正的生命，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除了犹大书有可能作于更晚，一般都认为新约最后写成的四卷书都是出于同一个作者，就是使徒约翰，第四部福音书的作者。他是耶稣基督12门徒中年纪最小的一个，而在约翰福音的结尾似乎也表明基督已经预定了他来为使徒时代收尾，因耶稣对彼得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约翰在新约里共有五卷著作，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若排列在新约里的影响，按作品的卷数来算，约翰仅次于保罗，位居第二。按篇幅来算，则次于保罗和路加，位居第三。有人说，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三个基本方面是信、望、爱。那么，保罗是讲信的使徒，彼得是讲望的使徒，而约翰就是讲爱的使徒。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约翰一书与希伯来书一样，都没有在文内明确声称作者是谁，但是与希伯来书的作者身份有许多争议不同。约翰一书的作者身份则被公认是使徒约翰，这是因为首先从外证来看，一世纪末的罗马的格里勉，二世纪初的使徒殉道书的作者，巴拿巴书的作者和教父波吕贾都使用了与约翰一书极为类似的词句，似乎是引用过约翰一书。二世纪中下旬的教父帕皮亚、艾任纽、亚历山大的格里勉和特土良，二世纪末的穆拉多利经木的作者，三世纪初的俄利根，则都明确地引用过约翰一书。而且从艾任纽以后的教父似乎都知道约翰的书信有不止一卷。二世纪末的穆拉多利经木是最早指明约翰的书信有三封，并把他的作者认定为第四福音书的作者，并且指明 三封约翰的书信都是被教会普遍接受的。俄利根引用过三卷约翰的书信，而他的学生迪奥尼修则确认约翰书信的作者就是第四福音书的作者，尽管他不接受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所作。四世纪初的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把约翰一书算作被教会普遍接纳的书信，而把约翰二三书算作是有争议的书信。四世纪的教父亚他纳修在他列出的完全的新约27卷经目当中列入了约翰的全部五卷书，从此对约翰书信的作者身份及正典地位再也没有过疑问。教会历史从古至今都没有对约翰一书的作者身份提出另一个可能的人选。三世纪的教父俄利根和他的学生迪奥尼修是最早把约翰一书称作大公书信的，当时的意思是它是面向普遍的读者，并且是与约翰二书和三书是面对具体的读者相对比。以后大公书信这个名词扩展到从雅各书到犹大书的七卷新约书信，这时大公书信的意思被扩展到具有正典地位的意思，也就是配与保罗的书信并列。另外从内证来看，有以下的证据支持使徒约翰的作者身份。首先，约翰一书的风格与约翰福音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是用语法简单而哲学意义深奥的希腊文写成，有几个相互对比的主题都轮流出现，如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真理与谎言和爱与恨等等。第二，在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之间有多处相似的用语和措辞，如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说从起始就有的生命之道，而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则说太初有道。约翰一书一章四节和约翰福音16章24节都说使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约翰一书一章六至七节说在光明中行，约翰福音三章19到21节则说行真理的便来救光。约翰福音13章34至35节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而约翰一书二章七节则说这既是旧命令也是新命令。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约翰福音八章44节则说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约翰一书三章14节说父差子来做世人的救主，约翰福音五章24节则说信耶稣的话又信差他来者的就得永生，约翰一书四章六节对比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而约翰福音八章47节则对比出于神的和不是出于神的人。约翰一书四章九节说神差他的独生子，约翰福音一章18节则说父怀里的独生子，约翰一书五章九节说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而约翰福音五章32节则说父为子做见证，约翰一书五章12节说有神的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的就没有生命，约翰福音三章36节则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没有永生。这样多的相似而又不同的用词不太可能是仿照者的作品，而只可能是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第三，约翰一书提到作者与基督的亲密关系，如一章一节说那生命之道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与约翰福音13章23节称约翰是主所爱的门徒，曾挨身贴近耶稣的怀里，正相符合。第四，书中把异端称作敌基督的说谎话的魔鬼的子女，这种说话的严厉口吻与耶稣把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称为雷子，表示他们性情暴躁正相吻合。第五，书中充满了权威性的教导，又称收信人为小子们，这与一个年事已高的使徒的身份正相吻合。有了这样多的内外一致的证据， 本书作者的身份是使徒约翰，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作者的生平。约翰是西比泰的儿子，他和他的哥哥雅各是耶稣基督十二门徒当中的几对兄弟之一。如果按照教会传统的记载，约翰在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即约公元100年左右，是大约90多岁的高龄，那么他就是降生于公元5至10年之间，这样他比生在公元前5年的耶稣基督小10至15岁。因此当基督在30岁左右开始侍奉的时候，约翰还是一个15至20岁之间的少年人。因此可以安全地说，约翰是基督门徒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人，很可能是最后一个去世的，除非奋锐党人西门，就是犹大书的作者，也就是活到120岁的那位耶路撒冷的主教。如果我们把福音书当中讲述在基督被钉十字架时聚在他周围的几个妇女的三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7章56节、马可福音15章40节和约翰福音19章25节并列起来看，并且假设这几段当中所说的是相同的人物，就会发现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叫萨罗米，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妹妹。这样就使得使徒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成为耶稣基督的亲的表弟。实际上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中还有几对兄弟，除了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之外，还有约翰的儿子西门彼得和安德烈，此外还有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又称小雅各，和亚勒菲的儿子利未马太，他们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因为耶稣基督被钉时周围的妇女当中有一个就是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而他那时是格罗巴，又称格留巴的妻子，可能是在丧偶之后再嫁的。若根据早期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耶稣的十二门徒中的另一位奋锐党人西门是格罗巴的儿子，又名犹大，他继格罗巴和耶稣的弟弟雅各之后做了耶路撒冷的第三任主教，一直活到120岁。似乎这位奋锐党人西门犹大是格罗巴的前妻所生，那么他与小雅各就是过继的兄弟，因此他成为自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的犹大书的作者最可能的人选之一。由此看来，在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七个人有某种意义上的兄弟关系。这种亲戚关系在早期教会里相当普遍，因为早期教会就是家庭教会，是从亲人传亲人开始。但是基督的使徒们都尽力压低这些亲属关系的重要性，免得让人觉得任人唯亲等等。雅各书的作者耶稣的弟弟雅各只是自称耶稣基督的仆人，犹大书的作者如果是耶稣的弟弟犹大也做了同样的事。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一点都没有提他与基督的亲属关系，但如果接受他是耶稣基督的亲表弟，又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大孩子，那么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并且可以躺在耶稣的怀里，就可以很自然地理解耶稣基督把他的门徒们分成一对一对的事工伙伴，而最年少的约翰似乎与最年长的彼得被分在一起，明显是要把约翰培养出来为日后所用。在十二使徒当中，彼得、约翰和雅各三个人似乎构成一个与基督最近的内部的圈子，他们三个人是基督登山变相的目击者。虽然约翰以后被称作爱的使徒，但在他年轻的时候却是完全不同的脾气。耶稣给约翰和雅各二人起了个外号雷子，意思显然是说他们的脾气火爆。路加福音第九章里记载，在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的时候，雅各和约翰曾请求耶稣吩咐他们像以利亚那样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这些撒玛利亚人，结果被耶稣斥责说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心如何。虽然日后的使徒约翰曾尽力贬低他与基督的亲属关系的影响， 然而，马太福音20章记载，在基督受难之前不久，雅各和约翰却让他们的母亲，就是耶稣基督的小姨，代表他们俩去向耶稣基督求，让他们在基督得国以后坐在基督的左右手，以致基督的回答是：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并问他们：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意思是，我所将受的苦难，你们能承受吗？他们都立即回答说：我们能喝。似乎并不理解他们所应许的是什么。耶稣最后宣告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两人果然喝了他们所答应喝的苦杯。约翰的哥哥雅各在公元42年就被希律亚基帕一世砍头，是12使徒中第一个殉道的。约翰虽然活到1世纪末，却也在高龄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多年。他们通过自己生命的经历，显然都学会了谦卑温柔的功课。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母亲玛利亚交托给约翰来照顾，他显然十分忠心地执行了这一命令。在以后的早期教会中，约翰一直没有担任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公元66年第一次犹太人暴动开始之后，这次暴动导致了第二圣殿在公元70年被罗马人毁掉。约翰带着圣母玛利亚移居到小亚细亚的首府以弗所，在那里定居，并成为当地教会的一位长老。虽然后来有人怀疑过使徒约翰与长老约翰是否是同一个人，但没有任何证据确认他们不是。约翰专心地带了几个门徒，包括希拉波利主教，在公元130年成为殉道士的帕皮亚，和士美拿的主教，在公元156年成为殉道士的波吕甲。这两人都有一些著作流传下来，见证他们从主所爱的门徒约翰那里得以听见、亲眼见证的主的言语和行为。约翰向他们见证了三部对关福音书的真实性，并且在他们的督促之下写了第四部福音书，来弥补对关福音书对基督早期事工的描述的欠缺。约翰的见证通过帕皮亚传到亚历山大的格利冕，成为东方教会的信仰根基，又通过波吕甲传给里昂主教艾任纽，又通过他传给了罗马主教希波利多，成为西方教会信仰的根基。如此看来，约翰对主耶稣的亲身经历和见证，在各样异端横行的1世纪末，成了普世教会的信仰与真理的根基和标准。根据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约翰在罗马皇帝多米田的统治，即从公元81至96年这一期间，被流放到拔摩海岛，在那里他写了约翰福音，并且看见了启示录的异象。在罗马皇帝克拉扬的统治，即公元98至117年这一期间，约翰在以弗所去世。据说约翰临终前对基督徒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万世的基督徒都应感谢使徒约翰给神的启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关于本书的写作日期，约翰一书没有明确的时间标志，但大致来说应该是写作于1世纪末期。理由是：第一，早期基督徒作家的证据；第二，书中提供的早期灵智派异端的情况；第三，作者称基督徒为小子们，说明他年事已高；第四，书中有几处似乎是参考约翰福音写成，因为一般都认定约翰福音是作于公元85年左右，而启示录被作于公元95年左右，因此约翰一书大概是被作于公元90年。关于本书的受信人，本书的开头与结尾没有一般使徒书信惯常的问候与结语。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可能因为本书是给各教会传阅的书信，也可能是因为作者年高位尊，不必再明说。考虑到约翰可能是当时存活的唯一的使徒，以上两种情况都可能成立。因为约翰晚年是住在以弗所，而约翰一书最先开始被在教会里使用也是在亚细亚省，所以很可能 约翰一书是他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并传给亚细亚各地的教会的。关于诺斯底派的异端，一世纪教会里主要有两大类人，一类是犹太人背景的，第二类是外邦人背景的。若是走偏了，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倾向于把基督看低，认为他只是一个人，而把律法看高，认为他是不可或缺的，走到极端就进入律法主义。保罗书信主要对付了这一类异端。而外邦人背景的基督徒有两类，一类以异教为主，一类以哲学为主。若是走偏了，异教背景的外邦人基督徒倾向于把耶稣看高，认为他是神，但是异教概念的神强调能力而不重品格，又倾向于把律法看低，认为公义与否并不重要，结果就形成了哥罗西异端那一类的思想。保罗在哥罗西书以后的书信，彼得后书、犹大书等都对此进行了处理。但是哲学背景的外邦人的信徒若是走偏了，就会产生出像克林陀主义那样比较巧妙高深的理论，把基督看低，认为他是一个人，偶尔得了属神的特性，同时也把律法看低，把自己的放纵和不义认为是已经超越善恶，走到极端就是二三世纪的完全的诺斯底主义。对于这一类的异端，在圣经里只有约翰一书给予了全面的对付。灵智派又称为诺斯底主义，是教会在最初的两个世纪里面对的最危险的异端，其根源在于为了增加福音对所谓有知识的人的相关性，以希腊哲学中的把物质与精神对立起来的二元论做基础，来重新理解设计和声明基督教的福音，结果是建立了一个不是基督教的却又使用基督教词汇的庞大的人造的宗教哲学，是以后所有的异端之母，基于物质都是邪恶的，灵都是美善的这样一种基本假设。诺斯底主义首先在神论上否认圣经的创造论，认为造物神不是至高神，前者是低级的和邪恶的，而后者是纯灵的和美善的。在基督论上否认基督的道成肉身和死而复活，否定基督的全人全神的本性，或者认为他完全是神而不完全是人，他的身体只是一种幻影，这称为幻影说，或者认为他完全是人不完全是神，把作为人的耶稣和有神性的基督分别开来。有一种理论认为耶稣在受洗时成为基督，在十架受死时就不再是基督，这种理论被称为克林陀主义，因其创始人名叫克林陀。在救恩论方面，诺斯底派认为救恩的意思就是灵魂脱离身体的束缚，通过的方法是掌握奥秘的知识，又称灵智，其希腊文 Gnosis 就是诺斯底派的名字的来历。在成圣论上，诺斯底派引向两种完全相反的结局，一种是认为既然身体是邪恶的，就应残酷地对待它，这就导致苦修主义；另一种是认为既然身体是物质的，本来就是邪恶的，因此身体犯罪不致影响内在的高尚的灵魂的状态，这就导致纵欲主义。在末世论上，诺斯底主义否认身体的复活，也否认基督再来的审判。诺斯底主义据说是由行邪术的西门发起，虽说到二三世纪才发展成熟，但在一世纪就有了雏形。关于本书写作的背景，以弗所是罗马帝国当时的第四大城市，原来的背景是拜偶像和淫乱盛行，因城里有一个著名的亚迪米女神庙。以弗所的教会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当中于公元52至55年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他传的福音如此彻底，以致周围的城市的人也听见了福音，而且以弗所的社会也受到了影响，因为买偶像的人减少，以致出现了一次由造偶像的银匠所领导的暴动。在公元60年左右，当保罗第一次被囚于罗马的时候，在小亚细亚地区出现了一种 哥罗西的异端，把一些犹太主义与希腊哲学掺合在一起，教导人要实行禁欲主义才能更属灵。虽然从性质上来说，哥罗西的异端很可能只是一种极端，但它是早期灵智派的一种表现。保罗虽然在公元60年左右写了哥罗西书来对付哥罗西的异端，但结果似乎不尽人意。保罗在60年代末写的提摩太后书里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其中包括腓吉禄和黑摩奇尼，这两人根据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是耶稣基督的70个门徒当中的，其中腓吉禄是以弗所教会的监督。希波利多说他们跟随了行邪术的西门一党，也就是诺斯底派。不过在公元70年以后，因为使徒约翰和腓力不太清楚是使徒腓力还是传福音的腓力，都从耶路撒冷移居到以弗所，帮助整顿了当地的教会。启示录二章说以弗所的教会能够辨明和赶出假使徒，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时候。不过到了80年代，教会里又出现了灵智派的另一个变种，不像哥罗西的异端那样强调家谱和禁欲主义，现在的克林陀主义则提供高深的理论，把作为人的耶稣和作为神的基督分别开来，让有哲学知识的人不再为神成为肉身这一点打引号不合理的信仰而感到难堪。他们嘲笑那些传统信仰的人老派没有得到真知识，在道德上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超越善恶，放任主义的外表并不影响他们达到高深境界的灵魂。他们贬斥拒绝他们的所谓新启示的人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犯了罪，因此他们就拉了一批人退出教会的团契，另起炉灶。而拒绝与他们一同退出教会团契的人则在心里嘀咕，怀疑自己的救恩是否稳固。显然这是教会寻求被他们称为那位长老的使徒约翰的帮助，约翰就写了约翰一书，目的是揭发假教师的本质，并提供检验真生命的标准，帮助教会里的信徒确认他们是否得了永生。好，至此结束了对约翰一书的介绍，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因为约翰一书有好几个主题，如顺服、爱与真理交替出现，所以学者一直没能对约翰一书有一致的分段方法。不过多数人都同意前两章与后三章主题不同，前者强调神就是光和保持与神相交的条件，后者强调神就是爱和做神儿女的条件。我们将基本上遵照手册上的分段方法，但在分解经文时提供其他的建议。约翰一书共有五章，可被分作四个主要部分。一章的一至四节是全书的引子，主题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从一章五节至二章二十九节是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在光明中行。从三章一节到四章二十一节是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在爱中行。第五章的一至二十一节是全书的结语，主题是我们所知道的。全书的主题就是告知为了保持与神相交，这些是你务必要知道的，又是你知道后要做的。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前两章的总结。使徒约翰是西比泰的一个儿子，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一书是他晚年所写，时间约为主后90年，此书很可能是从以弗所写给各地基督徒的，目的在告诫他们行事为人要有爱心，因为晓得基督是谁。若有什么教训或论说否定基督的人性或神性，千万不可听信。约翰一书也像约翰福音一样强调指出基督的神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神学意义。一章的一至四节是全书的引子，论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此书开头的序言 颇像约翰福音一章的一至五节。在这里，约翰提醒读者基督的永存性和基督道成肉身的事实，他降世为人，给世人带来永生。约翰希望基督徒认识到基督的真实性，与他相交并彼此相交。约翰也像彼得一样自称亲眼见过基督和他的作为，因此他的见证是可信的。从一章五节至二章二十九节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在光明中行。约翰先在一章的五至十节重述福音的要旨，劝勉信徒要行在真理的光明中。既然神是光，代表圣洁和公义，信徒也当行在光明，就是公义当中，而不是行在黑暗，即罪和不义里面。基督徒若活在罪即黑暗中，就不可能与神相交，因为那就如同活在谎言中。但若说信徒不能或不会犯罪，那也是说谎。信徒不可随意犯罪，但也非全无过犯的人。信徒当然还有可能犯罪，只是应该认罪好得着赦免，因基督的宝血已预备了赦免，并会不断洁净他们的罪。然而不再犯罪只是对基督徒的多项要求之一。在接下来的第二章里，约翰提出了一些标准，让人据之可以确认自己是否真正认识那位替世人的罪做了挽回祭的基督。我们若做到以下这些，就晓得自己是认识基督的。第一，遵守神的诫命；第二，照基督所做的去生活；第三，彼此相爱；第四，在真道上有长进。无论我们是信心上的小孩子、年轻人或父老长辈。第五，不爱这世界和其恶欲；第六，能分辨在世上流行的那否认基督的真实性的敌基督的灵；第七，依靠内住的圣灵的恩膏和教训，得着属灵的分辨力；第八，不为异端邪说引诱偏离；第九，行公义，即按我们所知所能只做正确的事。我们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我们是否如自己口称的那样真认识基督。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一章的一至四节是全书的引言，针对教会分裂之后那些没有跟异端分子跑掉但是心里疑惑的信徒，约翰给出了基督徒信心的来源。可以说这一段的声称是我们有真生命。一至二节指出真生命是由基督显给使徒的，又是由使徒传给信徒的，不像今天是越新的事物越好，古代是越古的事物越可靠。耶稣基督是那从起初就原有的生命之道，存在于一切被造物之先，且又道成了肉身，让使徒们亲耳听过、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使徒们对耶稣基督的亲身经历，使得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包括了信心、理性和经验三个方面，是人类认识不可超越的最全面的终极。因此任何对基督的认识都必须而且也只能来自于使徒。接受从使徒传下来的生命之道的人，就是得着了真生命。三至四节指出，有真生命的人得以与神相交，从而有充足的喜乐。凡接受使徒传统的信徒就得以与使徒相交，而使徒与基督相交，基督与父神相交，这样信徒就得以与神相交。相交这个词也被译作团契，意思是有共同点，但其含义绝不局限于今天赋予团契这个字的在一起快乐的意思，而是指拥有共同的本质，如信仰、思想、情感和行为。用圣经的词汇表达，与神的性情有份，是与神相交的开始，称为得救；而常住在主的里面，就是与主相交的完满，称为成圣。知道自己与神相交的人，是有充足喜乐的人。从一章五节到二章结尾，给出了与神相交的条件， 一章五节首先给出了神就是光，意思是他是圣洁和公义的，因此与神相交的人必须行在光明中。这一要求覆盖全人，包括思想、意志、情感。尽管解经家有各样细节的争论，但约翰一书中间的两大部分总是有三个主题轮流出现，即顺服、爱和真理。顺服是有关意志的，爱是有关情感的，而真理是有关思想的。因此与神相交的标准就是全人都在光明中行。从一章六节到二章六节是讲从意志上来在光明中行，包含正负两方面，负面讲要远离罪恶，正面讲要守神诫命。一章的六八十节有三个文学记号，我们若说，给出了三种反面的错误的声称。而一章七节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九节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和二章五节的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则是三个纠正这些错误声称的正确行动。这三个错误声称按次序有渐进的错误的层次。第一层的错误是不遵行真理，第二层的错误是不明白真理，而第三层的错误则干脆是不认识真理。注意这三个反面命题都是针对当时教会里的异端，早期灵智派的克林陀主义，声称无论他们的身体如何行事，他们的灵魂已经永远的超越了罪与义、善与恶。约翰则反过来声称，人若在黑暗中行，就是在犯罪，若不承认自己犯罪，就不可能被耶稣的血洗净，也不会被神赦免，因而也就与神无份，不能与神相交。若在黑暗中行，还说自己能与神相交的，就是说谎；若说自己无罪的，便是自欺；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的，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了。尽管约翰在这里指出基督徒不可能在今世得以过完全无罪的生活，但他绝不想让读者以为犯罪是基督徒的正常的生活。二章一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所以不犯罪或说不惯常的、习以为常的、以犯罪为生活方式的犯罪，才是基督徒的正常的生活方式。尽管偶尔的因着无知或软弱的暂时的犯罪是基督徒生活中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事，只是基督徒犯了罪不是没有指望，因为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和我们的罪的挽回祭。中保是为我们说话的辩护律师，但这个词也被译作保惠师，意思是给我们指导的辅导员，指的是圣灵，他是一位像耶稣那样的保惠师。因此耶稣除了是我们的辩护律师，也是我们的辅导员。圣灵今天是代表基督在对我们完成基督的工作，基督还是全天下人的罪过的挽回祭。挽回祭的意思是神付出重价补偿了人欠神的罪债，从而可以公义的宣布人为无债即无罪。凡真正认识基督这样的大爱和恩典的，一定会产生感恩之心，愿意行事为人得他的喜悦。凡认识基督的就会有爱神的心，就会自愿的遵守主道，不光遵守神的诫命，而且照着基督所行的去行。这样的人才能说是常在主的里面，才能结出属灵生命的果子。反之，不守主的诫命的人若说自己认识他，就是在说谎。总之，人要与神相交就必须行在光明中，而能如此行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在意志上决定顺服神，远离罪恶，守神的诫命，且愿意模仿基督的样式，顺服圣父，依靠圣灵，在地上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是光明，又感谢你通过基督把我们带入光明。我们愿意在光明中行，愿我们顺服的意愿得你大能的保守。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